弟兄姊妹，主日平安。前几天呢是感恩节，我知道有不少小组呢会有感恩聚会，对吧？通常会是一段和弟兄姊妹彼此分享的欢乐时光啊。不过呢，也许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弟兄姊妹在聚会当中鼓励我们分享的内容啊，却会在不经意之间反映出我们里面生命真实的状况。我的意思是，当我们要绞尽脑汁的、费力的来想一下，到底我有哪些感恩事项的时候，会不会也表明？平时我们很少来数算神的恩典呢。那还有一个类似的问题啊，就是当有弟兄姊妹问我们说：“哎，你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吗？”那你会怎么回答呢？想想，哦，对，你可以为我的父母，我能够信主祷告吧。那好，那你自己有什么需要代祷的事情呢？想想，哎呀，我呀，我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你就为我的工作祷告吧。最近我工作压力特别大，等等等等。也许你也听过类似的这种对话。那我们当然知道自己其实并不是一无所缺的，也不是一无所求的。可是当我们的代祷事项都有点难想的时候，当我们难以清楚地说明我们的祈求的时候，哎，这会不会也表明平时我们也很少为自己向神求什么呢？在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耶稣曾经对门徒说过这样一段话，他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啊，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向来你们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你们求就必得着，叫你们的喜乐可以满足。”有人评论说，中间的那半句话，那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好像也是在描述当代基督徒的状况，就是向来我们没有奉主的名向父求什么。那当然，这样的评论是有点尖刻，有失偏颇了哈。不过对照一下我们自己的经验来想一想，用稀少这个词来去描述现在基督徒向天父祈求的一个状况，应该不至于太离谱。那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耶稣在登山宝训里面这一段关于祈求的著名的经文，看看耶稣会怎么样回应我们祈求稀少的状况，又会怎么样激励我们更多的来向父祈求。我们要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七到十一节啊，这里呢我会用中文的新普及译本呢再为大家读一遍这个经文，这样说的：你们要不断祈求，就会得到所祈求的；不断寻找，就会找到；不断敲门，门就会向你们打开。因为凡祈求的，就会得到；寻找的，就会找到；敲门的，就会为他开门。你们做父母的，如果孩子要一个饼，你会给他们石头吗？孩子要一条鱼，你会给他们蛇吗？当然不会。你们这些有罪的人，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自己的孩子，更何况你们的天父呢？他会把好东西赐给那些向他祈求的人。好，读经到这儿，在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的感谢你，你赐福给每一处奉你名的聚集，保守我们教会在很多地方的聚集，保守我们每一个在你面前的人都愿意也能够专心的聆听你的道。我们把耶稣的话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就恳求你用你自己的话来光照，来激励我们的心，祈求你用你的圣灵来将你的话真的印在我们的心里，来更新我们的心意，也最终更新我们的生命。谢谢你，祝福你自己的话语，保守我们下面这一段听到讲到的时间，让我们可以聚焦在你自己的旨意上。谢谢你，祷告是奉主的名，阿门。好的，那我们会很容易的来在刚才读的那段经文当中发现说，这一段话是和我们的祷告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更确切的说，这里的教导是特别关乎我们的祈求。那我们知道祷告不只是祈求，对吧？就像小亚里问答的第98问所说的，那一问是祷告是什么？那回答是，祷告是奉基督的名，向神祈求心中所愿而又合乎神旨意的事，并且承认自己的罪，也为神诸般的怜悯献上感恩。所以我们通常会把祷告的内容大致分成是，比如敬拜、感恩、认罪和祈求这几个方面。而祈求呢，正是祷告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下面我们就仔细来看一看主耶稣在这段经文当中呢，关于祈求的教导。首先我们会看到，在这里耶稣是吩咐他的门徒向天父迫切祈求。耶稣接连用了祈求、寻找和叩门这三个不同的词汇来吩咐门徒。那为什么要用三个词呢？ 那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一种理解呢是这三个词是同义重复，就是寻找和叩门呢，在犹太的传统当中也都会用来比喻祈求。所以三次的重复呢是表示强调，强调什么？强调祈求的重要和迫切。而另一种理解呢是这三个词是在强度上不断上升的，祈求呢是一般意义上的这个谦卑请求的意思，寻找呢就在祈求这个含义上又增加了你负责任的行动，就像是人为了找工作来祈求，同时也要努力的找寻工作的机会。而叩门呢更多的就表达了积极勤奋的追求这样的含义。所以换句话说，这个理解是认为耶稣的这三个词它表达了祈求的那个迫切程度是越来越强烈的。那不论我们采用哪种解释吧，你都可以看到说耶稣在这里所吩咐的并不是让他的门徒向天父表达一种模糊的含混的朦胧的一种愿望，而是要他们发出清晰的具体的迫切的祈求。其次呢，我们也看到耶稣不只是吩咐门徒迫切祈求，也吩咐他们要不断的祈求。我们可以先想一想，就是我们找东西的这个过程，如果我们找东西找了一会儿找不着就不找了，那很可能会表明我们要找的这个东西啊它并不重要。如果我们去拜访人，我们敲门敲了一两声没有人回应我们就离开了，这很可能表明我们对那个主人并不尊重。那么如果我们祈求了几次就好像没什么回应就不再祈求了，那又表明什么呢？这表明我们既不看重我们所求的事，我们也不尊重我们求告的天父。所以耶稣在这里吩咐门徒不是那种随意的凌乱的祈求，而是要他们坚持祈求。他不是要他们说你只要一开口你就能得到，也不是说你漫不经心的这种祈求就必然能够得到回应。耶稣是告诉门徒要他们不断的祈求，祈求、寻找、叩门这三个动词它本身就有持续不断的含义，因为这三个命令是现在时，现在时就是表达持续进行的动作，就像一个著名的圣经学者卡申所说的，他说这个时态就强调了祈求是需要必要的坚持和诚意。那这样坚持祈求既表明我们看重所求的事，也体现出我们对天父的那种信任和依靠。最后我们也会看到说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呢要满怀期待的祈求，耶稣在这第七节里面三次的重复了祈求就会得到回应，对吧？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而他第八节呢又用陈述的这个语气又再次就加强了这样的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后面他还用这个人间的父亲和天父的这样的对比来又向门徒保证说天父呢是要把好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儿女。你看耶稣在这里他不断的强调祈求就得到这样的应许，那不正是为了鼓励门徒要开口祈求并且满怀期待地向天父祈求吗？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耶稣呢是如何吩咐他的门徒向天父祈求的，对吧？那不只是对当时的门徒说的，这同样也是对所有天父的儿女说的，那也是对现在的我们说的。祈求呢是他所设立的，让我们能够领受天父各样的恩典、应许、祝福和好东西的途径。在其他的地方耶稣其实也有同样的吩咐和鼓励，比如说他在路加福音里面就提到说要常常祷告，不可灰心，还记得吗？比如说他告诉门徒应当迫切直求。那在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里呢，我们就看到耶稣他清楚地吩咐我们要迫切地、持续地，并且满怀期待地向天父祈求。可是当我们把眼目从这个经文转到我们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却会发现另外一种状况，就是现实当中为什么我们比较少地来迫切祈求呢？为什么我们祈求这个动力那么的有限呢？是什么阻碍了我们向天父祈求呢？那当然，那个原因可能会有很多。那下面我们结合我们自己的经验，可以来想一想一些常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为什么比较少的迫切祈求呢？也许是因为我们就没有感到自己有什么迫切的需要。想一想，我们曾经特别热切祈求的时候，通常是什么时候呢？一般是生活当中我们有那些没有办法掌控的意外发生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自己有没有办法解决的难题出现的时候，或者是我们身处困境的时候，我们会热切祷告一段时间。不过一旦我们的生活渐渐地步入了正轨，我们觉得生活可控，未来可期的时候，我们就 不觉得特别需要再去祈求些什么，我们会觉得我能搞定，天父就不麻烦你了。你看，没有真切的需要，自然就不会有迫切的祈求。可是想一想，在我们自己所谓的平顺、平凡还有平常的日子里，我们的生命真的就没有迫切的需要吗？哎，这是我们需要思想的一些事情。第二个原因，还有什么会阻碍我们向天父恒切的来祈求祷告呢？我想呢，现代社会所塑造的那种就是想要即时得到满足的那种心态，它也会让我们很难坚持祈求。哎，我们现在好像已经被当代文化教养出一种马上就要得到的这样一种心灵状况，是吧？快递如果不是当日达、次日达，你会觉得太慢了。你刷个短视频，2秒钟之内不能激发起你的兴趣，就会马上刷下一条。发个微信的信息哈，如果超过3分钟没有回复，你可能会就会觉得不耐烦了。对，等等，我们想要即时的得到满足和回应，那这样的心态呢，是会直接影响我们祷告生活的。因为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想要的是，一祈求就看到果效，我们一张口就被充满。哎，我们很容易就不耐烦。你如果一次、两次、三次，我们的祈求没有得到这个清楚的回应，哎，那干脆就换一个题目祈求吧。所以祈求当中的这种坚持和等待，其实越来越会让我们感到厌烦和陌生。就是那种即时满足的心态，它的确会阻碍我们恒切祈求。那还有什么原因会让我们不愿意投身在这种迫切的、恒切的祈求祷告当中呢？有时候是因为祈求没有蒙应允的那样的经历，它会让我们灰心、沮丧，以至于我们就不愿意再祈求了。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已经坚持祈求祷告了很久了，可是天父还是没有把我们所求的交付给我们呢，我们就会觉得他辜负了我们的信任。你不是说凡祈求的就得着吗？我也祈求了很久了，我什么也没有得着，这真的会让人失望。失望多了呢，就会灰心沮丧，也就不想再求了。想一想，如果我们所希望的是天父照着我们自己所期待的方式，在我们认为合适的时间，让我们得到我们自认为是好的、必须的、有益的那些好东西的话，我们的确可能会失望。那不过这样的失望不表示天父的应许就会落空。当耶稣说凡祈求的就得着的时候，他说的是真的，因为这是神的应许。神应许凡祈求的就得着，但是他是会在他认为合适的时间，照着他安排的方式，把他看为好的东西赐给向他祈求的儿女的。总的来说是照着他的意思，不是照着我们的意思。如果你因为祈求没有得到而灰心沮丧，那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你的感受，我也常常会有这种感受。不过我想提醒你，也提醒我自己，其实我们也应该为着我们祈求的没有得到而感恩。你想想看，如果孩子向父亲求蛇或者求蝎子，正常的父亲是不会给他，给他就麻烦了。天父呢，是要把好东西给我们，甚至我们可以说天父只会把好东西给他的儿女。所以有时候我们所求的其实对我们的生命并没有益处，有时候我们所求的甚至是有害的，会伤害我们的生命，有时候我们所求的呢是次好的，会捆绑我们，让我们没有办法去领受呢更好的。所以我们需要明白的是，天父他知道在最好的时机，他知道用最好的方式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而他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往往就会超出我们的预期。我们坦诚一点说吧，就是我们需要承认我们自己其实并不能安排好我们自己的生命。这就是为什么许多属灵前辈会说，如果神照着我自己的每一个祈求，就是我所求的都给我，那我就有祸了。因为那样的话，我的生活就会变成一团混乱。在《荒漠甘泉》这本书里面有一个小故事，它很有意思，跟刚才提到的这一点有关系，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个故事中说到，古时候呢，有一位修士，一位修士、修道士，他种了一棵橄榄树，他就祷告说：“神呐，这棵树需要水分，好让它的根能够吸收并且能够生长，求你赐下滋润的甘霖来吧。”好了，神就降雨下来了。他又祷告：“神呐，我的树需要阳光，求你给它阳光。”于是云散雨止，神就开始给它阳光。他就再祷告说：“神呐，现在它需要霜来兼顾它。”哎，那个幼小的植物上果然就罩上了一层薄薄的霜。但是到了傍晚呢， 这棵树就死了。于是他就去见另外一个修士，告诉他自己的经历啊。另外那位修士就回答说，我也种了一棵小树，你看现在它长得多么茂盛啊！我没有为我的树安排更多，我只是把它交给神了。我知道创造它的神知道这棵树的需要远远的胜过像我这样无知的人，所以我并没有向神提出条件、提出建议、提出什么方法。我祷告的是，神呐、啊，你把他所需要的给他，无论是风、是雨、是霜、是雪、是阳光，你既然造他，你一定知道他，你也一定会供给他。那这个小故事一方面提醒我们说，不要太自信，认为我们自己所求的就一定是对生命最好的，不一定。另一方面，这个故事也鼓励我们要充分的信靠天父。而这也提示了我们今天要思想的最后一个阻碍我们迫切祈求的原因，就是怀疑天父的慈爱。我们通常不会太怀疑天父的能力，可是我们会怀疑天父的慈爱。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他是不是真的会顾念我，我们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在意我们的幸福。有时候天父在我们的心里面像什么呢？他像是一位琢磨不定的一种上级主管一样，我们把我们的提案小心翼翼地交给他，我们根本不能确定，也不知道他会不会批准通过，就在那等。然后有时候天父在我们的心里又像是一位吝啬又刻薄的老板，就是你得换着花样的去求他，去哄他，他才有可能会挤出那么一点点的福利来给我们。对，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天父好像就是喜欢整人和捉弄人的那种感觉，就是我们想要的就偏偏不给我们，塞给我们的往往就是我们不想要的，等等等等。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不能确信天父对我们有完全的慈爱，我们就很难向他迫切的祈求。耶稣吩咐他的门徒向天父祈求，他说，祈求就给你们，你们的天父会把好东西赐给那些向他祈求的人。我们需要这样的经文来更新我们对天父的看法，就是天父只会把好东西给求他的儿女。好东西指的是什么？好东西指的是天父所赐下的，是对我们的生命有益有用必须的那些东西，而且能够给我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天父会赐给我们智慧、能力、圣洁、喜乐等等等等，一切关乎生命和金钱的事他都会赐给我们，他要赐给我们一切我们生命所需的。事实上，天父既然不吝惜他的独生爱子都为我们舍了，他就更会将万物和他的爱子一同白白的赐给属于他的儿女。所以我们需要圣经里面那些明确的启示来更新我们心中对天父的种种的模糊或者是错误的看法和印象。天父爱他的儿女，天父在意他们的幸福。比如说在旧约耶利米书的第32章41节那里，神说，我必欢喜施恩于他们。有另外一个普通话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为他们谋幸福就是我的快乐，为他们谋幸福就是我的快乐。这里的他们指的就是属神的人。上帝在那里说，他以属他的百姓的幸福为乐，意思就是他在意我们的幸福，而且他要赐给我们的并不是短暂的容易消逝的幸福，而是真正的存到永远的幸福。所以圣经当中处处都会在显明说，天父对他的儿女是有完全的慈爱的。你如果因着相信耶稣基督，你成为了天父的儿女，你就可以确信说，天父对你也有完全的慈爱，你就可以放胆的向他祈求一切他应许要赐给你的福分。我们知道那个加尔文在《基督教要义》开头有一句名言哈，他说，我们所拥有的一切智慧，也就是呢真实可靠的智慧，几乎都包含了两个部分，就是认识神和认识自己。这里我们就借用一下加尔文的话来说，就是我们的祈求其实也跟我们对自己和对神的认识有关。那刚才我们一起看了看，审查了一下哈，几个阻碍我们向天父迫切祈求的那些因素，其实主要呢是这个两个方面的原因。一个是我们不了解自己真实的需要，一个是我们不确信天父的性情如何。如果我们把祈求比作是就是射箭，把那个祈求比如是射出去那个箭矢哈，那不了解自己的需要，其实就会让这个射箭的弓呢就软弱无力， 动力不足。而如果不确信天父的性情呢，就会让这个射箭失去了焦点和目标。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祈求就像是随意发射的箭啊，一定会在这个世俗的强风当中凌乱。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一看啊，耶稣的这段话会怎么样鼓励我们迫切祈求。我们还是从自己和天父这两个角度来想一想，为什么我们需要迫切的祈求呢？一方面呢，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我们的生命当中是有那些真切的需要的，那些需要是我们没有办法自我满足的，所以我们需要迫切的向天父祈求，这是一个方面。另一个方面，耶稣在这里也鼓励我们说，在我们的天父那里呢，有极丰盛的恩典，正是要透过我们的祈求赐下来。我们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第七章七到十一节这段经文啊，这段经文在登山宝训当中，我们看看它处在什么位置上。你如果手边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简单的往前翻一翻。在这段经文之前，耶稣呢是在颁布命令，他对跟随他的人提出了很多的要求，向他们指示说，应该如何在这个堕落的世界中过天国子民的生活。而在这段经文之后，你再往后翻上一两页，你就会看到耶稣他很着重的透过一种对比，透过两种门路、两种树、两种果子、两种根基的这种对比，来呼召门徒遵行天父的旨意，就是切实的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我们简单来说，就是前面耶稣对他的门徒说你们应当如此生活，后面耶稣说你们要切切实实的活出来。那如果你认真的读登山宝训，你就会发现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这个世上生活的凡人啊，谁能够真的那么无私的慷慨的去帮助别人呢？谁能够逃过这个世界的诱惑？谁能不论断人？谁能很真诚的来省察自己？谁能从心底里面去饶恕那些得罪自己的人？谁能爱自己的仇敌？谁能不被自己的怒气控制？谁能胜过自己的私欲呢？想想看，哪个人他有胜过这个法利赛人的意义，还可以说自己是守节心清的，又有哪一个能够被称为是世上的光或者世上的盐呢？更不用说谁能像天父一样完全。坦白的说，你仔细看一看啊，如果登山宝训它是给我们的任务，那我们只能说我做不到，因为我活不出来。那么面对登山宝训，基督徒要怎么样来回应呢？或者基督徒会怎么样回应呢？有的人呢就会选择躺平，是真的做不到啊！前面一章的经文里面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啊！你这个说的很好，可是你知道我的生活压力有多大吗？我怎么可能不忧虑呢？所以登山宝训说的这是一种理想生活。那也许彼得啊、约翰啊这样的人，他们能做到啊。也许呢，更属灵的、更成熟的那些基督徒，他们能活出来。但是我试过了，我根本没有办法这样生活。那我还是照着我自己本来的样子过日子就好了，这是第一种。那面对登山宝训，也会有人会选择说要靠着自己的力量来努力的遵行，因为既然耶稣已经吩咐了啊，他应该不会吩咐我们去完成那些不可能完成的事情吧？对，我们需要的就是好好努力吧。哎，不过，当他要靠着自己的意志和力量，他努力一番之后会怎么样呢？要不然就是遭遇这种挫折和失败，渐渐的又落入到上面我们所说的那种躺平的状态里，要不然更糟糕的是，他会开始简化这个登山宝训当中的命令，好让自己以为是可以完成的，然后再告诉自己啊，我已经在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了，至少是已经在进程当中了。他会渐渐的把登山宝训当作是新时代的律法，然后渐渐的活成新时代的法利赛人的样式，做一个表面上的基督徒，落入到自欺当中。这是第二种选择，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遵行登山宝训，靠着自己的努力来去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也是行不通。那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吗？还有什么出路吗？你看，在登山宝训的前面，耶稣对我们说，你们应当如此生活，在后面耶稣说，你们要切切实实的活出来啊。那今天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耶稣说的是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迫切祈求，好让自己能够活出来。为什么？因为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一定做不到，所以我们要 祈求天父。在路加福音有一段的平行经文，就是跟这一段平行的经文。那天国，天父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这一句呢，在路加福音里面，他换了一种说法，他用的是把圣灵给求他的人，把圣灵给求他的人。那里正是用圣灵来去代表天父要赐给我们的那一切属灵的恩典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唯有倚靠天父的恩典，圣灵的力量，你才能够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这样的生命样式不是自然而然就能活出来的，也不是靠着我们的努力拼搏这个活出来的，而是靠着天父所应许的恩典活出来的。那我们怎么领受天父的应许呢？当然是借着我们的信心。那我们怎么表达我们的信心呢？正是透过我们的祈求。所以耶稣从正面说的，凡祈求的就得着，雅各也从反面说了，说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那我们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迫切祈求呢？因为活出天国子民的样式对我们来说，它是一个根本的，它是一个重要的，它是一种持续的生命的需要。所以我们要迫切的祈求天父的帮助。弟兄姊妹们，我们不要被生活表面的那些欲求充满了，也遮蔽了我们的眼目，而忽略了我们生命深处的那些渴求。其实我知道你心里是会有那样的渴望，我知道你是想要在神的恩典中为主而活的，我知道你想要依靠圣灵的能力为主做见证，我知道你心里有那种就是你怎么也压抑不住的那种渴望，就是想要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做神无瑕疵的儿女。我知道你能够感受到，就是圣灵在你心里面不断激起的那样的渴望，想要活出圣洁喜乐的生命，显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我知道你有那样的渴望，所以我现在想鼓励你说，就照着你现在心里真实的那个渴望来大胆的迫切的向天父祈求吧。而且我相信，只要你开始祈求，你就能够找到适合你自己的方式来学习，更多的学习和操练祈求。这里我简单的会给你提供一些建议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自己每天的生活里面就安排一段具体的用来祈求的时间。比如说我们可以根据神的话语来祈求。就是当你在读经的时候，你看到那里有上帝明确的应许啊，你就祈求他成就在你的身上，成就在你的教会当中。如果你看到有神的吩咐和命令，你就把它转化成为是对你为你自己的那种明确的祷告。当然你也可以效法这个圣经里面的那些经典的祷告文，比如说可以效法保罗的祷告。你可以看看保罗他所祈求的跟我们自己从前所祈求的到底有什么不一样。你还可以把你的这个祈求或者祷告，你给他把它写下来，就像那个傅士德说的，他说把我们心里面所关注的这个事情把它写下来，这个会迫使我们更诚实。他说以自我为中心的祷告，你一旦写在纸上，真正的意图就会暴露无遗，而我们就可以借此来省察我们自己，可以更深入进入我们的内心的深处，省察生命深处的一些真切的需要，并且为之祷告祈求。所以当你把生命真正的这些需要带到天父面前来的时候，他一定会照着他所应许的把好东西赐给你，甚至超过你所求所想的。今天的分享快要结束了，那在结束之前呢，我想要特别的一会儿把这段经文再读一遍，你可以一边的听，然后一边的再想一想，在现在的生命状况中，你要怎么样来向天父祈求呢？如果现在有另外一位弟兄姊妹问你说，哎，有什么需要为你代祷呢？那你又会怎么回答？可以想一想这些问题。我们再来读一读马太福音第七章第七节到第十一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给他蛇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岂不更把好东西给求他的人吗？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特别恳求你用这一段的经文来激发我们向你祈求祷告的心。我们也特别恳求你保守我们能够 持续不断地来学习和操练向你的祈求。我们求你打开天上的窗户，把你的各样的祝福和恩典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啊！我们也求你让我们能够知晓怎样向你来寻求和祈求这些恩典祝福。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我们什么时候是在做那种自我中心的祈求和祷告，什么时候是把我们的生命委身给你，能够做出那种完全倚靠你的祷告。求你的圣灵来帮助引导我们，不断地把我们的生命可以交在你的手中，而不是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段的时间，用你自己的话语继续的来更新，来塑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你，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